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箴言10章17节，所罗门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委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谨守训诲毫无保留委身于天国的价值，顺从主的带领，基督徒就能成为世上的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士师记的写作目的。我们思想士师记的写作目的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士师记1章1-13节。士师记1章1-13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耶稣这名甜美芬芳。
这名甜美芬芳，为我痛苦心灵，我心欢乐，我口歌唱这个宝贵的名。美哉妙哉，神的孩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耶稣乃是生命亮光，乃是真理道路，今在我心做主做王，将我引导安抚。美哉妙哉，神的孩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在耶稣我主，永是我的荣耀，荣耀之名乃是耶稣，我要永远称道。美哉妙哉，神的爱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耶稣这名甜美芬芳，为我痛苦心灵，我心欢乐，我口歌唱这个宝贵的名。美哉妙哉，神的爱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
士师记第一章一到十三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筛、亚希曼、踏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士师记第一章一到十三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创世记49章第10节。创世记49章10节经文说道，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创世记49章第10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创世记49章10节，我们再背诵一次：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创世记49章第10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士师记的写作目的，当圣经呈现对观的情况，其中一段无误的经文与它的平行经文有出入时，我们就不得不处理作者的意图和写作风格的问题。请仔细思考以下经文：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这里有什么问题呢？犹大人攻取耶路撒冷，但是几节经文以后，便雅悯人必须再次攻取，犹大人成功，后来便雅悯人失败。再拿这两处经文与约书亚记的经文比较看看。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约瑟的子孙研究所得之地是 到伯特利。这里有什么问题呢？在士师记中，犹大成功，而便雅悯人失败。可是在约书亚记里，犹大才是失败的支派。其实，在士师记一章十九节，士师记为犹大人的失败辩解，并拿环境当借口，把他们的失败说成情有可原。我们可以看见作者的部分用意是美化犹大人，却挑剔便雅悯人。但这是为了什么呢？原来士师记是支持大卫反对扫罗的论述。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思想士师记的写作目的这个题目。约书亚死后，神没有指定接班人。在这段士师时期持续约340年，没有王，没有像摩西、约书亚这样的领导全国的领袖。以色列人混乱了将近200年，神给他们设立士师。斯提凡说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士师有几种职能，最基本职能就是军事领袖。他们被神兴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压迫者，然后他们是属灵领袖兼审判者，处理呈到面前的案子，在以色列中主持公道。这些士师是区域性的领袖，而不是整个民族的统治者。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出现在不同地区，没有一起同工，而各自担负起拯救百姓的工作，是一时一地的。12个支派都有。士师记第二章8-16节记载，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士师是耶和华兴起的。历代志上17章6节记载，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士师照神所说的，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是为神所命治理他民以色列的。神将仇敌交在士师手中，国中就太平。路德记的背景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 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五节，祭司以利说，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而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后来撒母耳继续以利做了以色列的末代士师，并且高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五节记载，撒母耳生平做以色列的士师。撒母耳记上八章一到三节经文提到，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撒母耳本来是立他儿子做士师，但百姓不接受，要求给他们立王。士师拯救百姓，使他们从被压制中得自由，并将他们带到迈向信守圣约之途。若不是神界的士师和神自己奇妙的拯救，以色列人恐怕早已被消灭了。神因着怜悯的心肠，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他要他的百姓认识他，知道他是耶和华。就这样，以色列人的历史进入一段循环。当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就惹动耶和华的怒气。而当他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以色列人就极其困苦。而当神听见以色列人的哀求，就怜悯他们，为他们兴起士师，并与那士师同在。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又转去行恶，去侍奉叩拜别神。整个士师记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士师在某些方面做了以色列的领袖，但他们没有引导国民忠心守约，表示他们需要一位合神心意的王，一位敬虔的牧者来牧养他们，否则个人只会任意而行。以后大卫把神心意中完美的牧者和神心意的王大力地表现出来。大卫预表那位完美的君王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结束像士师时期那样的混乱。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是神实现对大卫国度应许的历史记录。大卫作王掌权时，不但国中太平，并且开创了千邦进贡、万国来朝的局面。诗篇一百一十篇一到二节，神灵借着大卫的口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神借着大卫所行的预表必要作王的基督他所要做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节，保罗说，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圣经说，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图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莱亚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大卫照着神的旨意统治全国，他按公义对待百姓，以公平施行政事，用诚实清洁为装饰，就建立了神旨意中的大卫王朝。这正是士师时代的宗教社会崩坏，不断受外族蹂躏的以色列人最可慕的。圣经学者戴维斯指出， 士师记是大卫与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长达七年的内战期间替大卫家对抗扫罗家所做的辩护。戴维斯认为大卫对十二支派的政治提议有一部分就记载在士师记里头。当以色列人求问神要由谁来带领征战，答案始终都是犹大。士师记的架构是正面的介绍犹大支派，神预定大卫做王。诗篇七十八篇七十到七十一节，诗人说：“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当扫罗死了，大卫照着指示，从非利士人之地回到西布伦的时候，犹大人来到西布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大卫在西布伦做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麦尔博士说，预表方面，我们的主先是属他之人的王，以后才为举世的人所公认，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王。在隐秘时我们要尊崇他，在显赫时我们也更看见他的威荣。大卫是先做犹大家的王，再做全以色列的王。罗马书三章二十九节，保罗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在以色列百姓不约而同期待大卫做王，各支派的领袖在可观的队伍随同之下抵达西伯伦，正式提出要求并设法达成协议之前，士师记先把犹大支派的成功和便雅悯支派的失败做了铺陈，呼应王应出于犹大支派，因为雅各已经预言归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出于便雅悯支派的扫罗是人选的，神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如果从这个角度可以读出很多亮光。如果你接受士师记的写作目的，就可以推断它的成书时间是大卫还在西布伦做王的时候。为了让以色列各个支派的人意识到由敬虔的大卫做以色列王的重要性，让还在大卫家和扫罗家之间犹豫不决的人可以下定决心，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伟大的救主》。
Thank you.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圣经里你留下了诗记这么奇特的一本书，衔接约书亚死后到撒母耳记之间的历史。那是一段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的混乱时期，他们急切需要一位合你心意的王。接着路德记铺成了王的血统，提到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时候才把大卫的名字提了出来。主啊，结束我们生命中一切混乱，给我们带来平安的是你，帮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能够会意，能够读出这些亮光，明白这些指向你的话，赐我们智慧悟性，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大有长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57集，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学习和灵修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必不知。